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今天呢，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呢，跟观众进行现场直播。今天呢，我们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呢，二十大的总理难题，黑盒子里面另一场权力游戏。第二个话题呢，是蓬佩奥小视频呢，对话中国人民，北京呢为何怕他那张嘴。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呢，发表您的问题，提出您的看法，和我们的两位嘉宾一起参与今天的讨论。在10月16号呢，北京召开中共二十大之际呢，美国智库亚洲协会发表了一篇报告，叫《解码中共二十大》。在这个报告里面呢，他们提出啊，二十大常委人事安排中可能出现的接替李克强总理职位的三套方案。排在最前面的呢，是习近平的亲信，现任上海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李强啊，他是领先总理接班人里面的这个候选梯队的第一位。那么与团派有松散关系的现任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啊，他也是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常委呢副总理韩正呢，也有可能这两人呢分别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与此同时呢，在英国的这个前首相布莱尔领导的全球改变研究所啊，这是一家英国的智库呢，9月30号也有一个报告。那么这个报告认为呢，虽然啊胡春华是第一人选，但综合年龄、资历和关系等因素看呢，目前没有一个候选人符合接替总理的所有条件。那么这样在西方观察中共二十大的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么他们会认为呢，习近平至少可以呢在二十大连任下一个五年，而谁呢去替补李克强的这个位置呢，现在却成了一个难题。如果习近平呢获得第三个任期，中国谁当总理是否还有值得关注的意义？是否呢总理人选呢是衡量习近平二十大的权力含金量的一个核心指标？另外呢，在下一个任期内，面对当下中国经济的严重的困局，习近平先生是否会把更多的实权还给总理，尤其是呢经济事务的领导权？今天呢，我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这一些问题。下面我给我们的观众啊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第一位呢，李恒清先生。李先生你好。
哎，小平好，文教授好。
恒清呢来自于美国的马里兰州啊，他是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啊的研究员。另外一位呢是文冠中教授。文冠中教授你好。
哎，小平好，恒清好，观众好。
文冠中教授来自纽约，他是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这两位呢都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啊老嘉宾。欢迎两位今天呢参加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这个节目。那么我们开始今天话题的讨论。那么这个第一个问题呢啊，我想请问我们的文冠中教授，美国最权威的亚洲啊政策民间研究机构啊，这是我看百度上的一个说法啊，这个呢他呢这个报告呢叫做解码中共二十大啊。那么这个他这个报告里面的说呢，这个中共这个二十大是个黑盒子啊，他想透过外面的一些信息去看这个黑盒子。那么这个黑盒子里面有很多东西啊，那么其中包括习近平啊会不会连任呢 啊那么还有一个东西他要解的呢，就是李克强啊他两届任期到点之后呢谁来接替他。因此呢他们就有一个三套方案，刚才我谈到了，那么李强排第一，那后面呢是这个汪洋，再往下呢是韩正啊，这三位。那么我想听听您对亚洲学会的这个解码你怎么看？
说起来我也没有新的那个信息源啊，所以呢就是只能是谈我这个印象啊。李强呢他在上海当那个市委书记，他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说比较的无为而治， 所以呢，管上海呢没有把它管死掉。那么，但是呢，就是最近这个就是清零政策当中呢，它有一个大的反复，对吧？从无为而治呢，又变成那个很积极的实行那个清零，所以在市民当中的口碑呢就下跌得很强。那么，这是总的一个我对他的印象。汪洋呢，他是一个很老资格的一个政治家了，他是从邓小平时代。被邓小平就已经看中了，对吧？他当时还是在安徽嘛，那个当涂还是是什么地方当那个市长，那么就以积极改革的面貌，这个赢得大家的赞誉。后来他调到广东去以后呢，也有一件事情呢是值得一谈的，就是当时发生的那个乌坎事件，那个农民，就是主要是渔民了，他们后来那个出海捕鱼嘛。遇到困难，又回来要土地了，要以农为生了，结果发现土地都已经给那个当地的村干部都已经卖掉了，那么就闹起来，越闹越大，后来就跟这个村政府啊，这个镇政府啊，就搞成一个对抗，那么当时是两套方案，一套就是用武警去镇压，这个都已经准备好了，外电呢，这个好多记者什么都已经飞到那儿，就准备要拍这个血腥镇压这个场面嘛。那么最后一刻，那个，汪洋他是用这个民主这个协商的办法，就是说同意村民的要求，改选这个村民委员会，那么然后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一触即发这个场面呢，给他挽救过来了。所以他这个思路呢是遇到很多改革派的这个赞誉的。那么他另外有一句很出名的话，就是要杀出一条血路，要改革。所以说明呢，就是他那个内心的就是改革的这个愿望还是比较强的。那么，这个胡春华呢，我自己觉得他是勤勤恳恳，战战兢兢，但是呢，没有很出色的那个业绩啊。那么，但是他在服从习近平的方面呢，我觉得他做的比别人好像还要好，因为他写了无数这种方面的赞扬习近平的这种文章吧。吹捧性的文章嘛，所以呢，从习近平个人意愿来说，我觉得他可能比较中意那个胡春华吧，因为还有两个人，他到底怎么想的，我心里面就不知道。因为我想讲的一点是，其实制度对中国来说是更重要的，这个人选其实不是非常重要的。我这个原因我一会儿再说。
这文教授把这个亚洲协会的这个解码呢，跟这个每一个领导人之间的特殊的一个事件相关联起来啊，李强跟上海的这个清零，那么汪洋跟这个那个乌坎的事件，那么胡春华呢，好像没有多少这个值得可圈可点的业绩，那么似乎文教授漏掉了韩正。那么我们的这个李恒清先生你也看到了这个布莱尔领导的那个智库的这个观点他呢把胡春华放在了这个常委的这个候选人梯队的头号那么呢别的人几乎是不屑一顾，那么呢这个考虑到各个因素呢，那个胡春华呢似乎也不对，因为什么呢？他说这个胡春华最大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习近平不了解他，还有呢，他跟这个胡锦涛的关系太近了有时候叫他小胡，所以说呢，听听您的看法呀。
是这个胡春华啊，他我正好前两天看了一篇这个北大中文系第九级的一个学长写的一篇文章，就讲了他们班两个同学，其中呢就提到了胡春华，当然还提到了现在还在狱中的胡适根。哎，他在讲这个过程当中就讲啊，胡春华呢，实际上呢是一个非常朴实的一个，就曾经啊从山里头来呀，各方面的都是非常朴实。然后呢，这个在读北大这个中文系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表现的一直平平。哎，到了毕业的时候哈，那个时候他明显的是考研呢，就是估计也没啥希望。他学业上呢没有特别突出。哎，所以他那个时候呢，又不想回到他的这个出生地啊，就他的老家。那个时候呢，分配呢，多数呢都是哪来哪回。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就选择了呢，他说干脆我就去西藏。 哎，结果他呢最后就申请了去西藏，变成了几个当年的毕业生当中的西藏之边的这个同学。哎，这一下呢他一举名啊，就在当时呢就一下变成了一个风云人物，后来很快就火箭入党啊，各方面呢都给他的很多的荣誉。然后到了西藏了以后呢，他呢这个就是受到了很多的重视，毕竟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但是呢他呢也就是这个人呢应该说勤勤恳恳，哎，刚才冯教授也说这个勤勤恳恳的去经营然后工作，但是呢这个没有太多的这种这个什么开疆裂土啊这样的这种开创性的工作没有。哎，但是呢他突然的一次呢机会呢就使得他呢这个跟认识了结识了这个当时的西藏新来的西藏省这个自治区的这个书记胡锦涛，正好呢就是当时呢应该是1989年3月，那个时候呢西藏呢这个发生骚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胡锦涛啊那时候据说呢他就要忙于这个一方面呢要镇压骚乱，他另外一方面呢他呢要给中央呢每天都要写报告。后来呢这个据说呢这个是胡春华的同学写的哈，就说呢胡锦涛呢在写报告呢实际上每天他要看要改他的同僚写报告，但是呢这个同僚们呢这水平太低了，哎，多数的都是行伍出身的。哎，这个时候呢人家就有人给他推荐了，说我们这儿啊在西藏饭店的那个党委书记还是总经理啊，哎，他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哎，这个时候呢就把胡春华就调到了这个胡锦涛的身边，每天在那儿写报告，那写出来了以后胡锦涛就不用改了，省了很多的劲。从那儿以后啊，这个胡春华呢就受到了胡锦涛的青睐，然后从此以后呢就进入了一个他升迁的快车道。但是呢在他经这个从西藏调回这个北京，然后做到了团中央第一书记，然后再外放到河北省做省长，这个过程当中胡春华呢在团中央的时候几乎就毫无建树，守城的一个人，是个守城的一个人。然后到了这个河北省了以后呢也是毫无建树，哎，也是一个守城，但是他赶上什么，赶上河北省三聚氰胺这个毒牛奶的这件事情。哎，当时呢很多的人都怀疑啊，说这回胡春华完了。因为什么？因为在这之前因为 SARS 把这个王岐山的连襟啊，这个叫什么不叫孟建柱，叫孟什么，就是原来的北京市的市长，哎，最后引咎辞职了，对吧？这个孟学农，哎，说那这回这个胡春华估计要完蛋。哎，没想到呢胡春华呢平稳过渡，一点都没受伤，直接就跑到了这个内蒙古去了。在内蒙古呢也是几乎没有建树，然后呢又调到了这个广东，到了广东这个做省委书记以后，他就马上就变成了这个政治局的委员，因为广东省委书记就按惯例进入政治局。然后呢他做到了副总理，但是做到副总理了以后啊，在这之前做到副总理之前，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同为隔代指定的接班人，就是胡春华和孙政才，这个孙政才呢突然就落马了。那一段时间我觉得我们在海外看的很有意思，就是这个孙政才落马了以后胡春华吓坏了，然后胡春华呢就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放出话来，就讲了说自己身体不好，哎，以后呢就不会再希望能够担重任，也不希望能够变成这个党和政府的这个未来的接班人了，把这个话传出来。哎，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感觉到啊，这个他的那个位置岌岌可危，生怕不尊称这个孙政才后尘。这就是刚才这个文教授提到的，说他非常听这个习近平的话，因为呢确实是啊他非常的害怕。那个时候你想高处不胜寒，做王储一般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啊。所以呢他呢非常谨慎啊，开始这个书城多次表达了这个两个维护啊这些想法。哎，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后来又升任了这个国务院的副总理。但是呢在国务院期间啊，他干的全是脏活累活，对吧？什么这个养猪，这个当时猪肉荒了，全国猪肉荒，哎，他去搞养猪， 然后呢又是搞这个扶贫，他全是干的这种脏活累活。但是你说他有没有本事哈，哎，真没看出来。为什么？就从养猪这一条，他养个猪啊，他那个时候是很快的用调动各种各样的力量解决了这个猪肉荒的问题，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猪养猪的这个农民的增收和稳定增收的问题。所以呢现在呢大家看到啊，猪肉这个供应还是这样的忽高忽低忽高忽低，就是从这些地方能看出来它确实呢缺乏一个就是现代的政治家的这种领导的能力。这一点呢我看，但是呢其他几位其实也差不多，因为都是这样的系统升任上来的。另外呢这个我们刚才这个文教授忘说了一个韩正，我倒觉着哈，其实从这个无论是亚洲协会也好还是这个布莱尔他的这个智库也好啊，其中呢这个现在呢应该说官场是在博弈，所以呢每一个候选人啊现在在这个名单上，他们提供的名单不是共产党高层，在他们那个名单上实际上背后呢都是一派势力。你像这个李强呢他背后呢当然就是习近平，对吧？然后呢这个韩正后边当然是上海原来的上海帮这个江曾派系，汪洋呢派系呢有点模糊，但是跟团派更近，胡春华绝对是团派，因为是小胡锦涛嘛，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实际上现在在博弈，如果李强上来了，那就意味着这个谁这个
习近平
就完胜了。
Okay, 那个韩青啊，我们这个第一个问题呢，你们两位基本上就是说发表了一个看法啊，那么我们的观众啊对两位的这个发言呢有一些点评啊。那么一个说呢，胡武森为说汪洋二十大有望坐上总理的宝座啊，当年的重庆模式广东竞争模式呢，如今重庆的模式那位已经在形成了啊，这是一个啊胡武森威的。另外一位呢这个南花花啊，他这么说的，上海的李强啊在动态清零政策中呢可以说是威信扫地，此人在上海人民心目中的地位直线下降，原本可以15天结束啊结束封城的，结果被啊随意延长到了60多天，终于酿成人道灾难啊。所以说这个此人啊可以说对不起上海人民，但是中共官场是根本不会听取人民意见的。那么文教授，您对这个这位两位观众的这个点评啊是咋看呢？
点评的很好，说明他们对中国的那个国情很了解，那个对那个很多情况也一直在追踪啊。那个就是当时那个薄熙来的那个重庆模式和那个广东的那个那个模式，对吧？改革开放那个模式。那么当时呢是薄熙来是进了监狱了，到了秦城了，但是实际上这个十年来搞的是在全国范围内的一种重庆模式。那么这里面就看出来就是所以为什么我刚才也没说几句话，我就说我一会儿再发表我的观点，就是说我觉得制度政策比人更重要，
制度重要。对，刚才第一轮啊，文教授强调就是与其关注人事啊，不如关注制度啊。那么我们下面继续讨论。那么习近平啊，在某个意义上呢，他就是冲着你的制度来的啊。他把这个啊两届任期这个制度呢，他给你破了啊。那么而且呢，自他上台以来呢，舆论认为他在中国推行新集权主义啊，被称为独裁者。那么在西方啊普遍看好呢他至少获得下一个任期啊5年，那么也有人说他是10年，还有人说他要终身。很多观众就问了，就是你们今天来讨论这个谁当总理有意义吗？还不是习近平先生啊一手遮天。所以我想听听这个问题的看法，李恒清先生。
我倒不觉着哈，我觉着呢这个还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呢习近平呢这是明显的他是要一届两届一直要干到啊，一直要干到他生命的结束。这个对于他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他现在有那么多的这个官员被杀了嘛。所以呢他呢现在只有在一直干下去。但是呢并不是说他能够真的一手遮天。否则的话现在我们就应该知道可能的这个未来总理的这个人选了嘛。一直到今天还没有，这马上还有10天左右就要开这个二十大了。 到现在还不知道嘛，说明呢这个里头还在斗，还没有出结果呢。可以想象呢，他还做不到一个特点，
并非，
嗯，
对呀、啊，这个韩庆先生认为习近平现在并不能一手遮天，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坐在这里讨论的这个问题，啊，那么这个亚洲协会啊，确确实实就谈到，如果是汪洋当总理的话呢，那就是一个折中的方案；那么如果是习近平的亲信啊，这个李强啊当了总理的话呢，来自于啊。这个英国的那个智库呢说呢，如果是陈明尔这些人当的总理的话呢，那么又是完全不同的意义。所以说呢，他们认为这个总理啊，谁来干啊，接替李克强呢，是关系到习近平二十大这个权力的这个含金量啊。这一点呢，有不有值得关注的地方呢？我听听文教授的意见。
嗯，那么我们这个问题就已经转化为对中国好呢，还是对习近平好的问题了，对吧？那么现在我们如果继续讨论下去的话，无非也就是说对习近平来说，那么谁是比较中意的这个总理人选。那么确实这样，就是李强对他来说是不错的，因为李强就是他的派系的人。那么然后呢虽然他也有自己的独立性，对吧？好比说上海的这个防御，他一开始是比较听取这个专家的意见嘛，那么因此就是无为而治了嘛。那么但是那个孙大妈到了上海以后，那么传达了习近平的最新指示以后，那他马上就转成那个清零政策，而且搞得很厉害。所以呢从这一点上来说，就说得很清楚，就是习近平他想要把中国这个从改革开放慢慢的要把它改变成一个闭关自守，当然不是毛泽东意义上的闭关自守，但是至少要从那个改革开放的议事日程上退回来，退到以国营企业为主，农村以集体经济为主然后那个整个商业以供销社这种形式出现，对吧？来对付那个国际上的一些局面。那么这个是他的一个整一个想法。好比说我举个例子，那个李克强总理上台的时候，那个雄心何其大，要在上海搞一个自贸区。哎呀，当时国内外的商人啊，全都云集到那个浦东那一带，就想进驻这个自贸区嘛。结果后来两条始终突不破，第一就是外商以要求的信息的自由，达不到；第二就是外汇的自由兑换，就人民币跟外汇之间的自由兑换，这个也是突不破。那这个突不破那些何来自由呢？所以外商根本就不感兴趣了。那么内地的商人开始也是啊，以那个在里面占一块土地为荣啊，就是啊我在里面怎么怎么的。那么后来那个几年以后就销声匿迹了，这个提都不提了，就变成一个笑话。那就说明什么呢？就是说你的思路是对的，对吧？你是想要好比说再搞一个深圳意义上的那个自贸区，但是根本就没有，在那个习近平的这个思路之下完全封山。现在那个信息的那个封杀是越来越厉害了，所以呢，我觉得习近平接下来这个五年十年我们不去管他，但他的思路就是要把中国经济拉回来。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当然要考虑这个总理呢是能听他话的，对吧？不要跟他搞成一个摩擦对抗。
好。这个文教授啊，这个这句话啊我非常爱听啊，这个对中国好还是对习近平好啊，这是这个选这个总理候选人的里面非常关键的一个指标啊。那么下个问题呢，我想问呢，就是说我们两位啊都有经济学的背景啊，都是这方面的专家。那么我想问啊，从中国经济总管的角度看啊，这些候选人之中啊，谁可能是最合适啊，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问题。那么李恒清先生，
我想呢，在这几个人当中啊，应该我个人的观点哈，我觉得呢，应该说呢，这个胡春华呢可能会更合适一点，因为呢，要作为一个总理的人选哈，我想呢，应该有一个是叫有治国理政的经历，不一定有经验，有经历。另外呢，在同仁当中啊，要威望能够服众，有一定的行动能力。知人善任，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愿意倾听，尤其是啊，愿意倾听反面的这个声音。 才能够协调各方面的关系。所以呢，我觉得哈，尤其是在管理经济的过程当中，听反面的声音非常重要。所以呢，如果要是做到这个国家经济的大内总管的话哈，一定要能够有这个襟怀，而不是呢纯粹的是任人唯亲。这一点呢，在西方民主国家呢都是非常非常通行的一些做法，因为呢非常担心呢会一意孤行，最后走到一个绝境上，而且很难调整。所以我想呢，这个胡春华呢相对来说呢更平实一些，相对来说不是那种就是非常的棱角特别突出，非要一杆子插到底。但是刚才文教授说的那个我也非常同意，就是到底是对习近平好还是对国家好，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胡春华在过去的表现哈，感觉呢，因为他确实他非常非常谨小慎微，孙政才这个案子已经把他的胆都吓破了，所以我想他在后续的这个跟习近平的合作当中，原则上他不会出大边，他不会出边，所以呢，估计习近平呢也应该会很舒服的，所以呢，我猜他可能最后呢，这个担子会落不中。
OK， 那么我们下个问题呢，我们要关注是什么？就是说这个啊，大家在习近平上台的早期呢，大家说是习李体制，就是他和李克强之间啊，一个管这个党，一个管经济啊。另外一个呢，中国的这个宪法它这个设计的原来的意义呢，是总理是实权，而国家主席是虚权啊。那么习近平当政以后呢，就把这个设计基本上就给颠覆了。那么现在这个经济搞成这个样子，大家很大的一个疑问就是说，习近平是不是在他掌握了权力之后呢，会把更多的经济事务的权力呢交给下一任总理，而不像现在这样李克强啊说什么都不管用。所以这一点呢非常的值得人们关心。文教授在这一点上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习近平把权甚至把国务院的权都夺过来，并不是以国家主席的身份把他夺过来的，他是以党的总书记，以党领导一切，东南西北中一切要听党，以这个列宁主义政党的原则来说话的。你看他那个上任之后第一件事就把那个七个常委领到上海，然后呢宣誓要忠于党啊，要回到初衷啊，他都是以党的名义在行事的。所以另外他那个每次看那个政治局常委会，他自己坐在龙椅上，要那个两旁的人对吧，就一一向他汇报，不汇报的人还在那儿写那个记笔记。这个形式并不是以国家主席的名义在行使他的权利，他是以党的名义在行使这个权利。所以在这个话语体系之下，没有人可以跟他抗衡的。他问一句话，就是你入党的时候你是怎么宣誓的，你是不是要听党的话，一切要捍卫党的利益啊。那么我们这场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捍卫这个党，要千秋万代的让这个党领导下去。他是以这个名义，不是说我这个任期有限的这个主席，然后我用主席的名义命令你们要服从我，我觉得不是这样。所以这个里面就是看得出来，这个党的那个这个性质啊，已经决定了中国未来几年的这个走向。
好，谢谢我们的文教授啊。那么我们那个在进入我们观众啊下面这个互动小环节之前呢，我来先跟美国之音啊做个广告啊，推荐一个应用程序，这个程序叫 VOA 加。这是美国之音的流媒体应用程序，通过这个 VOA 加呢，观众啊，您可以随时随地的观看美国之音的电视学习、纪录片、英语学习课程和特别的直播活动。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欢迎我们观众们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下面呢，我们啊收到了观众的几个提问啊。我们这个节目呢是直播，所以说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我们的油管评论区啊留言，那么我们会把这些问题呢挑出来供给我们的嘉宾一起来回应。那么现在我手上呢又有几个观众的点评或者问题，那么我念出来之后呢，我请我们两位啊嘉宾一人啊点评两点啊。那么一个叫幺幺的这个网友呢，他说为中国感到悲哀，什么年代了，对领导人的产生还如此的讳莫如深啊。另外一位呢叫 Star，他说呢，法律印在政治之上，而不是领导随便一声令下，想捉谁就捉谁，要维护的是法律，讨论谁当选能改变什么呢？再往下呢，虎虎生威啊，他说只要习还在台上，谁当总理都是摆设，因为他太强势了，只希望习能在经济领域适当分权，给总理不要过于大权独揽。那么最后一个是蓝花花啊，他说当年汪洋在广东的任上当书记的时候呢，处理乌坎事件已表现出民主方面的意识啊，深得西方政客首肯。如果汪洋能够在二十大当总理呢，对对外开放的政策实施呢有非常积极的意义。汪洋本人啊，在抓经济工作的成绩也有着非常较好的水平和较高的人品，所以前面两个问题呢，我给文冠中教授；后面那两个问题，后面两个点评呢，我给李汉卿，因为李汉卿说胡春华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人选，但是这个蓝花花说是汪洋，所以文教授你先请。
前面两位那个点评的是非常到要害，这个确实就是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但是。在中国，老百姓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个选票，这个所有的人民代表也不知道代表谁的，跟人民也没有任何来往的，确实是非常可悲。现在这个总理竟然还是在暗箱操作，所以我只能是说，这两位观众看得太清楚了，很佩服。
嗯，好，这个文教授夸赞我们的这个两位网友的提问和看法。那么李恒清先生，嗯。
OK， 这个谢谢观众的这个提问哈，我觉得我想呢回答他的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有一个重要的点，就是这个汪洋啊，这个资格呀比习近平还老，他在中国政府政界的这个资格比习近平都老，所以呢他在虽然最近呢一直这个狠着把这个尾巴都夹起来啊，他现在呢是一直在想呢这个降低他自己的这个冲击力的这种。外在的这种冲击力，但是呢，我想啊，习近平呢应该对他呢是有所顾忌，有所顾忌，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他愿意去选一个新人，他选一个新人呢听他的话，这是他一贯的。但是呢，说这样对中国好不好？其实呢，这个呢要大打一个问号。所以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在加州这边的一个政治学教授啊，史宗翰就说了一个问题，他就说呢，他说如果在二十大以后啊。这个如果出现了一个类似于毛泽东晚年或者斯大林晚年时期的独裁领导方式占主导地位的这种现象，哎，没有任何一个官员敢于对潜在的政治隐患发出意见，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悲哀。他说相反呢，如果要是有一定的竞争力的一些领导人在，他可能对中国不友好。
谢谢恒清啊。这个我们啊今天的第一个话题的讨论呢就此打住。在节目中呢，我们两位嘉宾发表的观点啊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观众朋友们，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你去沏壶茶，回来之后呢我们将继续请两位来宾和你一起讨论第二个话题，蓬佩奥小视频对话中国人民，北京为何怕他那张嘴。 大家好啊，这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呢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的第二个话题的讨论。美国前国务卿，目前担任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顾问主席的佩蓬奥呢，蓬佩奥先生在哈德逊的官方网站呢贴出了啊他的系列小视频节目，叫蓬佩奥晚间谈话。那么这个晚间谈话呢才做了两期呢就把北京给惊动了。哪两期呢？一期是9月14号做了一期，另外一呢9月26号做了一期。到10月4号的时候呢，蓬佩奥先生就在推特上啊贴了一封信啊，这封信呢是中国驻美大使馆呢在9月27号写给哈德逊研究所的信，实际上是一封啊类似中国就是给单位领导写的告状信啊。那么这封信里呢对他的小视频表示关切啊，并抨击蓬佩奥呢在这个视频节目里面呢毫无根据的反对中国共产党啊。那么蓬佩奥呢后来在这个推特上就回应说呢，中共想让我停止说话啊，这是没戏啊，不可能。那么我们就要问了，为什么中共的官方啊对一个卸任的官员蓬佩奥先生的这个不到三分钟的这个小视频呢如此罕见的去对待。蓬佩奥在这个小视频里说呢，中共不代表中国人民，且视中国人民为敌人啊。习近平先生呢延续了共产主义残害中国人民的遗产，这些话是不是戳到了北京的痛处？另外呢，北京这是失败的跨境封嘴行动呢是否在帮助蓬佩奥先生呢传播啊他的这个小视频的一个系列？那么今天呢我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这几个问题。一位呢是美国的信息与战略研究所啊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李先生你好。
小平好，观众先生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李恒清先生呢啊自马里兰州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第二位呢是美国三一学院啊经济系荣休教授文冠中。文教授你好。
哎，小平好，那个恒清好，观众先生们好。
文教授呢自纽约参加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是直播节目，所以说我们热烈欢迎观众朋友们在节目中啊跟我们进行互动，发表您的问题啊和观点，和我们两位嘉宾呢一起推进我们今天话题的讨论。那么第一个问题啊，我想请问我们的李恒清，你住在 DC 啊，那么为何中共官员啊对啊中国官方啊对一个卸任的这个蓬佩奥的这个两个这个小视频呢这一次的这个对待的这个规格呢啊比较高呢？
我想啊，这个主要还是他这个说的，他说出了真相，哎，他讲了真话。这个真话呢，确实是对中共的这个有很大的杀伤力。他其中谈到的重要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不代表中国人民，这个东西就要了命了，对吧？因为这个就像当年啊，这个在美国这个独立战争前，有很多的启蒙的这个政治家和学者们哈，在美国。那个时候呢发生，其中有一条，有一个人呢就是叫托马斯潘，他写了一本书叫常识，他其中讲了很多的这个常识性的这个问题，其中呢有就提到了没有代表就不纳税，那就是说如果政府不代表民间的意见人民的意见，那我们就不交税。像这种呢如果要变成了当下中国的一个老百姓的一个立场的话，那我想政府呢就受不了了。另外呢，作为蓬佩奥啊，蓬佩奥呢，他呢是一个军人出身啊，保守主义的政治家，他对这个自由啊、民主啊有强烈的追求。他在任的时候啊，就多次批评中国政府，而且呢旗帜非常鲜明。哎，他呢像这个另外呢，他的这个主要的助手啊，像余茂春，在中国问题上的助手，像余茂春呢，哎，他也是一个非常鲜明的这么一个就是追求自由和民主的这样的一个政治人物。所以呢这个呢都是在过去这个中国通过使馆啊，通过外交人员和其他的人员呢在跟他接触，都想去改变他们，但是呢都是未果。那当然他现在卸任了以后呢， 它继续的不断的在发声批评当下的中国的执政者哈、啊，那所以呢，中国政府确实现在很紧张。我当然有幸了，我有幸跟这个蓬佩奥先生呢，这个有过这个就是非常近的这种近距离的接触。那其中呢，像2019年这个六四的纪念日啊，当时呢，这个就是国务院呢，请我和这个苏小康先生做了一个短视频嘛，然后呢，就是在国务院的下属的这个美国的这个100多个。这个驻外的使馆当中呢，就在播放他们的网站上在播放。另外呢，到2020年的六四纪念日上哈、啊，这个蓬佩奥呢专门在国务院呢这个会见六四的这个幸存者和见证者，像这些呢，我觉得呢都是他的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政治立场的表述。所以呢，这回这个中国大使馆呢向这个哈德逊研究所去告状这件事情呢，不奇怪，确实不奇怪。
嗯，好、啊，谢谢恒庆啊，开了一个头讲这个事情。那么我看呢，中国官方啊，盯这个哈德逊研究所啊，也不是盯了一天两天了。那么中国外交部啊，曾经在一个记者会上呢，啊，回答啊这个哈德逊研究所建立的这个中国中心的时候呢，就回答记者的问题。那么我记得、啊、中国政府给这个哈德逊研究所呢贴了三个标签啊，一个是呢。就是一个给彭斯这些人提供一个啊反华或者反共的一个平台啊，另外一个呢说他们长期接受台湾的资助，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个谣言的一个集散地。所以说啊，我想问文教授，他们是冲着这个究竟是冲着蓬佩奥先生去呢，还是冲着哈德逊和蓬佩奥的这种合作去的？想听听您的看法。
他那个从表面上来说，当然是冲着蓬佩奥先生去的，然后呢也冲着那个哈德逊研究所去的，对吧？但是呢，实际上他是冲着美国的一股潜流，这股潜流现在已经应该说已经变成主流了，从原来的潜流变成主流了，也就是说中国这个。两边海峡两边，对吧？台湾和大陆，美国究竟在今后应该如何看待这两边的政治制度？究竟应该选择这两边的政治制度当中的哪一边，支持哪一边，才真能够代表全体中国人民的未来？就是这是一个在美国社会当中涌动着的一股主流。那么从这个北京驻华盛顿的使馆来说，他已经很敏感地意识到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他如果不及时的来，他想要阻挡了，当然阻挡不了，那么他至少要表态，对吧？要来污蔑，那么所以呢，我觉得是从这个动向了。那么你像好比说那个佩洛西最近访问了台湾，那么蓬佩奥接着又去访问了台湾，都表明了。那个另外就是拜登总统几次这个所谓的以口误的形式，对吧？人家问他，就是如果大陆方面进攻台湾的话，美国会不会保护台湾，他都是当即就说保护，对吧？我们有这个承诺，就说得非常清楚。那么就说明就是美国社会的主流已经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我觉得这个北京驻华大使他是冲着这一来。
文教授这个点评啊和这个分析啊有画龙点睛的这个作用啊，他说北京的这封信啊冲着蓬佩奥冲着哈德逊啊都不是关键点，是冲着美国社会的一股从潜流变成了主流的一种东西啊去的啊，非常有意思。那么这个研究所呢，我们都知道是蓬佩奥是顾问委员会主席啊。那么另外一位呢，余茂春先生呢，啊，他领导哈德逊研究所这个中国中心。这个中心呢，它的目标是什么呢？它是要汇集各路专家呢，形成一个关于中国问题的一个共识啊。那么这个共识呢，啊，那么根据哈德逊研究所他们的这个所长啊。讲的就是说呢，这个北京啊，现在呢已经成为了一种啊 自由世界的核心的威胁。所以这样的话，大家一看这个呢，北京这封信就是知道，实际上就是说中国和美国的某种啊过招。那么恒清先生呢，刚才啊把刚开始就把这个重点啊集中在这个蓬佩奥先生呢两个视频里面的内容。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视频里面提到的一些内容啊，这方面呢也是这个北京比较伤脑筋的一个事情啊。再往下看呢，我们的这个蓬佩奥先生的这个视频啊，讲了些什么东西啊？那么一个呢，刚才恒清先生提到，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它不代表中国人民啊，这一点呢，蓬佩奥在里面说了。另外还有很多，就是共产党啊是很多这个中国什么什么谎言的一个集大成者啊。你看看他怎么说啊？中共是一个一党专政的政治组织啊，它致力于一个以中国人民为敌的意识形态啊，最初是一群激进残暴的极端分子组成的，这样一种本性呢一直没有太大的变化，再往下得整个一个就是一个声讨书。所以说呢，我啊在某个意义上呢，我觉得是不是蓬佩奥先生啊这个话说的太直接了，把北京深深的给刺痛了。恒清先生，你再给点名一下呢？
我想啊，这个蓬佩奥呢刺痛北京呢，不是今天，也不是这两个视频，他呢关键是在他任上的时候哈，他的多次的发言，包括他在尼克松图书馆的一些发言，都是非常鲜明的，这个挑明了这个意识形态的不同点和两个政权的不同点，批评
我感觉这一次。我感觉这次更加直接，真的是
没错。而且呢，再说呢，刚才呢，您谈到呢，这个哈德逊的这个中国中心这个问题，实际上呢，这个哈德逊中国中心啊，确实是这个余茂春呢在那个地方呢做这个中心的主任，然后呢，蓬佩奥作为顾问委员会的这个主席。哎，但是呢，其实他呢，其实就是说呢。召集了很多的关心中国问题的一些专家学者共同在进行这个研究。现在呢，应该说呢，我所知道的就是兵强马壮哈，而且呢，他们在传播的一个信息，我觉得这一点就呼应了刚才这个文教授的那个观点。他说这个呢，现在一个主流的啊，在美国政界学界一个主流的民意呢，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威权统治或者集权统治非常不利的。所以呢，这一点呢，一个是非常鲜明。正像呢，前一段时间啊，我就记得，可能大家听众朋友都记得有一件事情，就是人大的一个教授吧，叫狄东升，他呢发表一个演讲，然后呢在网上传出来，那个演讲就是说这个在美国我们现在打这个贸易战啊，在美国我们想办什么事儿都可以办成，因为我们上边有人。然后呢，这个我就没见过说有美元办不成的事儿。哎，有钱办不成的事儿。结果呢，这个视频一出啊，我当时我记得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小的插曲啊，花絮。我当时一看到这视频，我当时笑得受不了。然后我就直接把这个视频啊，我就给 copy paste 的，我就发给了余茂春，我让茂春去看看。结果你猜怎么着？这茂春啊，当时他还在蓬佩奥的这个在国务院工作嘛。哎，当时茂春就很快就回复了，后来说：“哎呀，那个赶紧把这个找人把它给翻译了吧，翻译成英文。我后来我说我上去看一眼啊，再找这视频就没了。然后过了两个小时以后，这个视频又回来了，就底下就已经有了全文的这个全部的这个中文这个英文的翻译就出来了。然后你再看下一步是什么？下一步就是所有的美国的各个部委、各个政府机构都收到了这个事，让所有的这个是从白宫和国务院要求下发的，让所有的部委的官员都要看看你们要自查了，你们到底谁是共产党的，在北京在这个白宫的在华盛顿的上边的人。哎呀，你想这个风向能不变吗？但是呢，他说的是不是实话？这是不是共产党在做的事情？所以我想呢，正是因为这么多的积累下来的东西啊，所以美国这个中国政府啊，对蓬佩奥说的任何的话都。
好，这个里面呢，他还点了习近平的名字啊，这也是啊，从毛泽东、邓小平一直点到习近平啊，这个东西是比较让中国领导人头大的。那么下面的一个问题呢，我 想请问文教授，就是说这个视频啊，在某个意义上啊，就是说呢，北京啊，他对这个思想言论的控制呢，这样一种啊习惯性的动作呢，他延伸到了这个美国啊。那么法律上我们叫长臂管辖，那么你觉得这是一次长臂管辖行动吗？
你这个用得好，这个名词用得好，因为中国总是指责那个美国想要这么做嘛，对吧？美国的什么301条约啊、条款啊什么的，好像认为中国就是经常要受到美国的欺负。哎，其实中国随着它国力的强大，也在向全世界，施加这种影响。那个，拿我们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体会到的吧，就是也许观众当中也有很多人在用这个微信，那么最近这一段时间，微信就变得很奇怪，只要你用了什么敏感的词，你的微信就给封了，是吧？那么然后呢，如果你跟国内要进行交流的话，莫名其妙的就给你封掉了，给你终止了，你跟亲人都不能来往，对吧？等等等等，那么这就都说明，就是虽然我们生活在美国，但是时时刻刻，通过微信这一个媒体在受到中国的长臂管制，所以就是说中国确实这样。那么从整体来说呢，那当然更不要说了。那个，因为美国已经意识到，随着中国国力的强大，那个中国跟美国对全球化的终极目标的分歧越来越大。中国要回到初衷，要回到马克思那套里面去，对吧？那么他要通过自己的国力要去引领世界，要把世界引领到这个马克思的理想目标那儿去。那么他当然要去管全世界，他现在只能是部分的管，以后国力强大以后要全面的管，这是必然的。
非常有意思啊。那么这个行动呢，我们看彭博先生把这个信贴出来了啊，这个在某一上就已经标志着北京这个封嘴行动失败了，而且彭博明确说啊，你想堵我的嘴门都没有。另外彭博的这个单位领导呢，这个哈德逊研究所呢啊，他的这个主任呢也在推特上啊，通过那个啊这个哈德逊研究所的官方的网站呢啊，发表了这个领导的信啊，他说我们是不会害怕的啊，然后给中共又骂了一通。所以说我们这个有一位观众啊，网友啊，他就说啊，我啊本来不知道彭博先生的这个视频，现在啊看了这个东西之后呢，我突然就有兴趣了，我要去看看。所以说呢，北京这次行动呢反而好像效果适得其反，它起到了一个宣传这个彭博小视频的作用。恒星先生，你认为是这样吗？
哎，我觉得真是这样。实际上对于我个人来说就是
这样，
跟这个网友是一样的。我在这之前我知道彭博做了这个视频，哈德逊研究所，但是呢我没去看，结果我看到新闻了以后，我说那我去看看吧。看完了以后随手就把它转了，就转到推特和那个脸书上去了，所以更多的人也在那儿点赞这个转发。所以我想啊，这个确实是中国大使馆在帮着彭博做广告，毫无疑问。
好，谢谢我们两位嘉宾啊。那么在我们的节目呢进入观众互动的环节之前呢，我再次来给我们的观众啊推荐一个美国之音的应用程序啊 ,VOA 加。这是美国之音啊，这个流媒体应用程序。通过这个 VOA 加呢，观众朋友们呢，你可以随时随地的观看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纪录片、英语学习课程和特别直播活动。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好了，我们广告做完了，我们回来继续啊看我们观众朋友们的评论。那么兰花花啊又来一条啊，前国务卿彭博呢对中共的研究如此深刻，与其背后一位对中共体制非常有研究的专家有关系啊，余茂春有很大关系。 是蓬佩奥作为美国政府官员第一次将中共和中国以及啊中共和中国人民区分开来啊。我们的导播把这个文字打在了屏幕上，大家也可以看屏幕。嗯，这个见解呢是众多美国官员没有过的。试想，中共对于自己的软肋会非常之如的将中共和中国人民直接绑在一起，就凭中共那一张谎言连篇的嘴，14亿中国人民就被中共绑架了。中共这一管用流氓手法屡试屡爽，欺骗了不少中国人，也欺骗了不少国人啊，欺骗了不少外国人，也欺骗了不少国人啊。这是蓝花花的点评。那个 Nick Land 啊，历史啊，其实历史就是一个个政治利益和资本利益左右而成的，哪有什么为了什么好的方向发展的轨迹可循啊？这两条呢，我请我们的文冠中教授点评一下。
蓝花花的那个观点我是完全同意的啊。那个，因为中国共产党刚刚庆祝了他那个成立100周年嘛，那么他的历史也就是一百年多个几天吧，那么中国已经存在了至少5000年了嘛，甚至更长，而且还将永远存在下去。那个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那个观点，那个任何政党啊最终都会死亡的嘛。所以那个共产党现在是100岁左右，那么以后可能很快就死亡，或者是拖个几年，他跟中国的历史完全不能比的嘛。所以共产党要把中国的历史写成只有他的历史开始的那一天，中国历史才开始，中国所有的成就都是在他的领导之下才能取得的，这是痴心妄想，这个完全不成立的。那么也去说明为什么中国对那个逻辑学啊，这个在西方就是从那个中学就要开始学的逻辑学啊，它是十分抵制的，因为有逻辑的一个民族是不会接受这种乱七八糟的那种推理的嘛。那么第二个呢，这个观点呢就有点怎么说了呢，好比说这里面就没有是非了，只有利益了，这个跟人作为一个最高级的动物的本性啊是不符合的。因为所谓有历史就是有了人类以后才有历史，那么在每一个瞬间当然大家是基于自己的利益，但是也不是完全是自己的利益，也不然的话你就无法说明为什么历史会从原始社会变成那个啊，比如说有奴隶制啦，有封建制啦，有资本主义啦，对吧？这里面还是本着就是说人性当中的对是非对道德的要求，最后是觉得用奴隶。
谢谢我们的文教授。我们这个时间啊今天就到此为止啊。我要感谢我们今天的两位啊嘉宾啊，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啊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和美国商学院经济系啊荣休教授文冠中教授呢啊，今天呢参加我们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活动。在节目中的嘉宾发表的观点呢都是他们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最后呢我要给大家啊广告一下明天我们时事大家谈的节目。两个话题呢，第一呢是台海邦领军习近平对台更强硬，第二个话题呢是陆台公投给台湾和两岸什么启示，欢迎我们的观众明天呢前来收看。最后呢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我们的节目并参与互动，我是主持人陈小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